好、哦，称它有何意啦？没有意义的啦，哈、哦。那、啊、底下就要详细说明了，哈、哦。真是不必要的，怎样不必要呢？就底下要说到的，就先第一个，要知道自身的失败啊，自身的失败啊，绝不单是他人的损害破坏，虽然这好像是那个怨敌啊、怨仇啊来去损害我们是吗？但是不是单单他就能够损害我们，主要还是在自身的不健全。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思维清楚来，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思维清楚来，主要在自身的不健全。包括我刚才跟各位举的例子啊，说同样的他，同样一件事情，也同样的我，但是我这个我呢是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这也在表达自身哦。以前呢会冲起来哦，就是自身的自己，自身啊都是相对的嘛哈啊，所以不单单是外人、他人的损害。还有如果他人的损害我们自身是健全的时候，他人能够损害到吗？是不能够的、哦、而且、哦、他人纵使一时的损害，我们一定、哦、会再起来。就像台语啊，不是有时候那个、啊、怕等秋点豆用是吗？就是、哦、那个只要不被他打倒，不是现在世界都这样说吗？只要不被他打倒的，终究是让我什么强大，对吗？就这个咯。所以最终还是在自身的不健全呢、啊。换言之，你看到、哦，换言之，彻底来说，只有自己才能够损害自己哦。所以古德说，古人这样说嘛：“君子有终身之忧，而如一日之患呢。”还是在自己了、哦、啊，像这个是大三的。阿罗婆说之一是吗？这是这样，就是自身的失败主要不单单是外，主要是自己本身是吗？啊，然后纵然是眼前的恶，阿罗婆说是恶了，眼前的受损害、受冤屈，在自己如法的进修中，纵然受到外人的这些啦损害、受到冤屈，在自己如法的进修当中。没有不被了解而恢复的了，唯有怎样自己不向上，到死而得业无成，在这才是可以忧可忧虑的了。这个还是又回到自己来。然后我看大师依佛法，不要说一日之患。不要说一日之患，就前面了，而无一日之患的那个，不要说一日之患了，就是一生的冤屈、屈辱、牺牲，在无尽的生死过程中，这算得什么？唯有不能够去向佛道，永远在生死中头出头没，这才可悲哀的呢。那假设哈，我们称他一称他，我们就必然怎样？因为烦恼就升起来了嘛。火烧功德林，那必然是怎样？不能够趋向佛道啊，因为布施持戒都不能够成就啊，利他不能够成就啊。那唯有不能够趋向佛道，永远在生死中头出琢磨，可悲啊！所以称他有何用？最根本就在这里哦。你纵然啊图了一时的快乐，哦，解了那个嗔火，但是终究你是让那嗔火爆发出来，不能够成佛，是吗？永远在生死当中啊，头出头没。嗯，所以不应该嗔愤报复，而应该安忍，而且像怨敌嗔愤报复。并不就等于恢复自己的损害了，有没有等于？没等于啊，也不会因为怨敌的那个损害哦，就表示我的损害受到修复嘛？没有嘛？其实哦，我们一称哦，假设我们要修行人哦， 我们还没有修行之前呢，以前呢，都是你害我生气，对吗？你如果不这样，我怎么会生气，对吗？你看呢、啊，现在世间都这样啊，包括我们有时候也这样啊，都是你啊，都是你这样的，我做的不如你，我才生气嘛。你看，都向外推啊。不知道哦，修行人哦，没有理由哦。我们只要一生气哦，嗔心一起来哦，就不是修行人了。注意哦，因为嗔就烦恼啊，尤其大圣啊，嗔就降伏啊，可以理解吗？所以不要哦，我有理由哦。所以各位，我们不要太理直气壮，不要得理直气壮到得理不饶人，千万不要。不要这样哦，嗯。真正的理啊，是地察法忍，是无生法忍的。这样可以理解吗？你看了法是这么好，对吗？所以，如果你看哦，所以导致说地察法忍，那法是佛法。没有学习佛法的都可以发觉到忍的可贵，何况学习佛法之后。无生法忍而来的那个忍，我来前面那两个的情义的忍，我说哈、哦，类似这些义理哈、哦，语言文字那表达义理，我们一定要去说服我们自己，就把它想清楚来，真就好像在教化教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孙子、我们的学生，把它想清楚。那渐渐哦，会变成我们的见解见地。好，称他有何意？接下来就这样意思，没有意义的了哈，就举了这些。那、啊、然后呢，自他真忧苦了，不忍而嗔愤报复，突然死。自己跟他人都增长种种的忧苦，向他报复，当然他是会受到忧苦了。向他报复，我们嗔心嘛，向他报复，当然他会受到忧苦。但是我们自己呢，嗔心发作，身心烦躁不安，这也是一种苦。甚至哦，有时候甚至会不顾一切。造成更大的错误，招致更大的损害哦。已经身心烦躁不安，就已经是一种苦哦。但是如果太热闹到哦，不顾一切哦，造成更大的错误哇，那就会更大的错误，就会招致更大的损害。不单单哦，你看啊，对方的损害，哇，那也就是对自己的损害，对吗？不如法的嗔火，所以啊，以怨报怨，这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啦。所以不可以怨报怨，终以德修习了。那没有办法的啦，以德报怨不可能的。啊，只有怎样呢？行忍得习怨呐。如果以怨报怨是不能够习的。所以不得修习，只有行忍得习厌此名如来法。以怨报怨就是什么？嗔心呢、啊？嗔心报复了哈，嗔心报复不是这样，以怨报怨不能够解决问题。只有行忍才能够止息怨。真是这些我们都希望好好的把它理清楚，思维清楚来跟大家共勉了。好，接下来又是后两句，嗔火烧善根，忍则五德句。先第一句，嗔火烧善根，修集 布施持戒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啊，不容易是吗？布施持戒，但是一念的不忍，一念的不忍，不能够忍哦，一念就是，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那个冲动是吗？特别注意这个一念的不忍，嗔愤心一发起来的时候，全部都被摧毁掉了。例如这样说嘛，若有嗔恚诸佛子，百劫所修施戒善，一刹那勤能顿坏。嗯，所以这个就是形容嗔是火一样的啦，能烧一切功德善根。那个善根啊，功德善根啊，嗯，这个主要是在说那个不，这里啦，如果要相对前面来说，就是布施持戒而来的功德善根啊。如果哈、哦、功德跟善根之间哈、哦，假设了哈、哦，如果并列来说，我们要缘起的差别相来说它的时候。如果来说它，那种功德就是一种善根，善根就是功德。但是假设功德善根，我们要相对把它分别来讲的话，功德可以说就是，可以说相对来说了，一面来说啦，功德可以说就是果了啦，善根可以说因了。那相对说，相对善根，我们不说那善根深厚吗？我们善根深厚，我们如果善善根呐、啊，依着不是有那个佛概论吗？依着道德的意向啊，道德的努力啊，道德的纯洁啊，把那个善善根充分的开展，就是一般的无贪、无嗔、无痴心所嘛，这样可以理解吗？那表现出来就是那功德，功德相，可以有一面的这样的解说啦。好，所以非下决心修忍不可。各位，这是佛菩萨从政出教说出来的法，我们一定要恭恭敬敬的，非常尊重的听。这一点跟大家共勉哦。我们如果连文会依着语言文字都不恭敬，我们如果依着语言文字了解它的意义，依义不依语，所以不要说说来轻巧哦，不轻巧，我们一定要起最极恭敬的。依着佛菩萨从政出教出来的语言文字，然后依义不依义，然后依教奉行，从文思修，从深德慧到加行慧到贤成慧，这样的义理，语言文字的义理，才有可能真正真正的想清楚，然后想清楚，真正真正的依着文慧的慧力来感动我们自己，感动我们那颗心弦，才有可能哦。不骗各位了。一定要恭敬。然后接下来，忍则无得惧。假使能够知道嗔恚的过失，安忍的功德，对吗？安忍的功德，啊，前面说功德善根，对吗？所以我基本上说功德跟善根之间可以一而二一啦，是吗？这里的功德可以包括那些善根，是吗？啊，在这里哈、哦。那个过失跟功德，那就是属于好的跟 过世就不好的。啊，安忍的这些功德，如果知道嗔恚的过失，安忍的功德，而且多多的考察，什么叫考察？地察法，地察法，地察，好好的去那个地察，就是地察法忍那地察考察，自然会以理智来制服嗔恚烦恼。我说想清楚了，把它思维透彻，思维透彻，至少文慧的降服。那么嗔恚有什么过失呢？第一个坏色，你看类似我说那个前面说善根跟功德，相对来说的话，那功德可以说是果了，对吗？就这个了，坏色表现出来了。嗯，你看那嗔心一起来，全身血脉沸腾，脸色马上变成丑恶的样子，是吗？你看研究美容学的，就说人嗔心的话，面貌都很容易衰老，所以不是说微笑微笑吗？嗯嗯，坏事嗔有坏事，然后思辨了，嗔心一起来，情感就压倒了理智，对吗？连有的哦，连对方说的说话的意义都听不明白。听不明白，因为情意在主导，对吗？冲动紧张，当然就失掉辩才的财力了哈，辩论的财力就辩才失掉了。想要为自己申诉哦，有时候也说错话，所以这就是思辨。然后善事远离，性情暴躁、多起嗔恨的人，良善的朋友，都会为了不值得结怨呐、啊，因为嗔心的人容易跟人家结怨呐、啊，一般善良的人就不值得跟你结怨呐、啊，所以就会远离去。所以这一点，嗯，所以善事会远离，然后会毁戒，因为嗔恨发作的时候，只图达到报复的目的，什么都不顾。说那无恶不作，杀盗淫妄无恶不作。看前面有说到吗？前面自他真有苦的第一行不是说到有时候会不顾一切造成更大的错误，招致更大的损害，对吗？毁戒，然后第五个就堕落。这样的积极嗔业啊，一旦老死到来，还有什么善报？一定就是恶报。嗯。没有善根啊，功德善根都被破坏掉了，就不会有善报，那就堕落恶趣一途了。所以一念都不忍，产生这样的恶果，对吗？这样的恶果就是嗔恚的过失，五种过失恶果，怎可不加以制服啊。好，反之，翻到下一页。反之，能够忍怨呢、啊？那个五种五德，相对前面的嘛，过失，这就是五种过失，那就五种功德嘛。能够忍，就五种功德。第一个就是前面那个容貌丧失，现在就容貌庄严，辩才明晰，善有共聚，不犯境界，死后上升，上升会上升到怎样呢？而向佛道了、嗯、因为这个是什么？现在是大圣不共法、啊、六度是自成就佛道嘛，上升而向佛道，五德都记住了。解说、哦、在五圣共法虽然也有忍，是吧？五圣共法至少五圣共法说到戒是怎样，克己以利他，坚忍持禁戒，是吧？然后以己堕他情，然后等等等等说下去五戒。但是、哦、真的能够 难忍能忍的，那就只有菩萨行了。各位，三十七道品有没有忍？三十七道品有忍吗？有特别把忍提出来吗？没有啊。啊，六度，所以菩萨道哦，特别把忍度提出来哦。那个五圣公也有忍，当然布施也有忍，但是那个忍，那个那持戒啦，也有忍，对吧？忍，只是说也有忍，但是没有特别特别哈，他只是说连戒的那一部分有说到了啊。你看，我们不是说那个忍就是要成就布施持戒的功德吗？你看，就在持戒啦，就五圣供法的那个戒啊。有说到忍啊，是吧？说到忍，就是三福业嘛，哈。而且布施啊，不是没有特别说到了，啊，但是忍就这个持戒就有说到了，而在这里也说到啊，就是那个为什么要忍波罗蜜呢？就是要成就什么布施持戒的功德嘛，但是真正真正能够忍难忍能忍的，那就只有菩萨行了。所以特别把忍提出来，成为一度波罗蜜多。所以我刚才说到三十七道品是没有忍的，有精进没有忍，对吗？但是不是说就不要忍啦，而是说没有特别把它提出来。成为一个道品，就好像三十七道品没有布施，布施是最能够表现慈悲的。三乘相对于三乘供法，对慈悲就不像大乘不供法那么重视。但是三十七道品要如果表现出慈悲呢，就戒的护身呢。所以戒定慧配人类的三大特胜，就配什么？戒就配慈悲啊，对吗？这之前我都会在课堂上都会有相关的，就会跟各位做会通哦。各位一定要一次比一次的温故知新哦，不要每次听就这样模模糊糊的，就这样概念模模糊糊的，这样的话听久了就变成耳边风哦。就一点力量都没有，变成耳边风，那一定会出问题哦。好，接下来哈，那个我为什么要用那个星号呢？因为为了六度嘛，啊前这个只要是前，接下来就是前三度的中数了哈。前三度的中数哦，我特别哈用在家。福知，知就知量嘛，福德知量的了哈。啊，色身，那这后三度就是什么呢？后三度相对于在家，就是在家就是前三度多为在家说了，后三度多了多少的多了，后三度就多为出家说。相对于前三度就是福知，后三度就是慧知。不是有福德智慧之良吗？前三度主要是福德之良了，后三度主要是智慧之良了。前三度主要是色身，后三度主要是法身。这个就是把佛身啊，依着二身来说，二身。我们一般现在有三身啊，如果在那个导师的后面啊，佛身依着三身来说，就是。法身、报身还有化身，但是在这里啊，初期大圣啊，刚开始一般都分成两种身，就是色身跟法身。好，所以前三度主要是色身，后三度主要是法身。好，我们好看。长行的解说了齁，就是 先说到前三度中数了。前三度中数也就在说明这个偈颂了。一了解这个偈颂之后，其实后三度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因为相对前三度来讲，有它的相对性嘛。好，上面所先解释第一句了。所以你看哦，大这边常行有大一跟大二嘛，大一就是前三度中数，你看呢、啊，瓜五的阿拉伯数是一二三四，就是在解释这个偈颂嘛。好，这个前三度知道之后，后三度相对于前三度有它相对性嘛，也就可以知道了哈。好，我们看第一句就是施戒即安忍。上面所说的布施、境界、安忍这三度，现在要综合的细数一下，这样也就说明六度为成佛所必修的法门。为什么说也就说明了六度呢？因为前三度一，我刚才也特别说明嘛，前三度一说明了，可以说明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家福知色身嘛，而如果一说明的后三度，就是跟前三度相对来说，什么叫相对来说？相对于前三度的在家，后三度就是出家；相对于前三度的福知，后三度就是慧知；相对于前三度的色身，就是后三度的法身。所以看，所以阿拉伯数是二。也就说明了六度为成佛所必修的法门，这样可以理解了。好，接下来这有两三个意义，就是前三度嘛，前三度有两个意义了。第一个，施戒以安忍，然后第二句就是多为在家说了，也就是科判的那个在家了。出家人的修持重心是怎样？惭愧心修，就是后三度的什么？惭就是惭波罗蜜，慧就是慧波罗蜜，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嘛。是重在重心呐、啊，要不要前三度？当然要，但是重心，出家人重心主要在修持的重心是在惭愧心修了，就止观、定慧什么？所以这个三度呢，就前三度，虽然也是出家人所修行的啦，但是呢，在经中佛大多是为了在家人说的啦，尤其是财务的布施，是为在家弟子为啦，是作为在家弟子的要行哦。财务的布施，而出家人呢，只能够可随分行施。如果像在家人那样积极财务来做种种布施，就会过失重生，非佛智所允许的了。所以在家人只能够随分行施。好，所以这个主要前三度主要是多为出家人也要修，但是出家人主要是修定慧啊，禅慧嘛，定慧，所以这多为在家人说了。好，第二个就是广聚福之粮，佛是福德与智慧圆满的，所以称为两足尊。所以这个两足尊啊，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就是两足表达出人类当中最尊贵的叫两足尊。各位，只要是人类当中最尊贵的，就是一切众生当中最尊贵的。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去体会它。所以各位啊，我们要表达佛陀的 崇高伟大，佛在人间。各位哦，不要宇宙大抉择哦，不要用那宇宙大抉择来表达出佛陀的崇高伟大哦，小心哦，人间的佛陀两足尊，人类当中最尊贵的。各位啊，像类似这些啊，没有深刻的义理，没有好好的文师导师的著作啊，随时都被转，随时都被转。啊，另外一个两足尊，就是福德智慧圆满的成佛。这里在指这个了齁，这个两足主要就是在说明福德智慧了齁，圆满的就被称为两足尊了。这个齁可以说是圆满，就是圆足了嘛。啊，其实这个足齁也可以啊，我们现在修行啊，也要依着福德智慧啊，这样去成就我们的什么向菩提信愿的方向前进嘛。到了最后福德智慧圆满了就成佛了。福德福慧圆满的佛果，如果从修习福慧的因行而来，就好像眼行一样，要具备就是资粮，资粮也是旅费啊、食粮食等等啊，才能够达到目的啊。所以那个菩萨九劫修行而成佛，也就是福慧就是成佛的资粮了。如果像那福慧啊，我们说福慧就是智慧，福一定要道德行，对吗？道德行，所以前三个就是，所以那个福德行就是道德行，就是要有道德，就是要慈悲嘛，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啊。各位啊，我们如果说在那个三乘供法，不是那个竹木两相成吗？竹木啊，木眼睛正见，竹呢？就正以正业正命嘛，目就是正见正思维，是吗？足呢就是正以正业正命啊，足目两相成，对吗？啊，但是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它是我们说前面那个目啊，就是正见，正见就是这边的慧嘛。啊，如果那边的三乘供法那个足啊。竹木两相成的那个竹啊，就是正见，就是正以正业正命嘛。也可以说在这里来讲，就福哦，福啊。但是在这里哈，福德智慧都是资粮，成就什么佛道的资粮哦，就是向佛道前进的资粮哦。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也无碍啦。如果说要就好像五度庄严般若，是吗？啊，般若倒五度嘛，这样。所以种种面向来说他啦，他说足在这里福德智慧就是两足尊，在向佛道前进、五菩提前进的过程当中，都要有福德的资粮。要有智慧的资粮来去让我们向佛道的方向前进嘛。这是在这里的是这样说。但是说福德跟智慧来说的时候，当然是然后智慧就般若嘛齁。那般若当然就定慧相应的那样的般若嘛。当然就好像是眼睛一样嘛，就好像般若倒五度，然后五度来庄严我们的般若嘛。也可以说前三度庄严后三度。 啊，后三度呢，乃是倒前三度了。这是大体相对来说它，如果我们这一类都能够通透的时候，其实哦，各位啊，其实我们在读哦，包括阿毗达摩他在种种的说法当中，我们都可以有更高的观点来去哦，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好，前三度在两种资粮呢，是属于什么资粮？广大积极福德的资粮，那就成为成佛必备的圣行，就这个圣行之一啦。两资粮，两种资粮是属于福德资粮啦。他在解释第三个，就第四句嘛，是佛色声音。说到佛，经中有四声、三声、二声等。现在主要现在二要就分成两二声了、啊，就是法声跟色声。那菩提的圆正法界，体现绝对真理而成佛是法身，而佛的相好庄严是色身，就分成这两身了。所以那个相好庄严的这个色身，当然是无边福德所庄严，所以前三度是佛的色身因缘。这相对说，相对说，其实色身有没有离开法身？没有离开吗？人家般若为道，这样跟你讲，正法身之后，那个色身才会真正的圆满庄严。因为什么？法身就是把一切的功德，前三度的功德啊，跟实相相应嘛。这样的前三度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嘛，就佛的色身嘛。好，知道了前三度的特性，如此的话，后三度就可以说相对嘛，相对来说，所以后三度就多为出家人说，相对恶之粮就是智慧之粮，相对于色身就是佛的法身因缘了，也就可以知道，不必多说了。好，这个前三度说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后三度了。后三度的第一度就是根识的精进度。我们看一下记，就是科判。根识精进度，对吗？精进。基本上我用那个分的三小科。心一就是福智之粮啊。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哦。在前面还说到前三度跟后三度来做对比是吗？所以后三度是摄什么？精进度哦。后三度是摄精进度是吗？如果前三度跟后三度来做对比啊。如果说后三度摄精进，而如果后三度大体上相对于前三度的是福德之粮，后三度就是什么？智慧之粮啊，对吗？假设依前面的那个长行来，最后的那个、啊、后三度中数来说的话，那是精进度是设在什么？智慧之粮哦。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心识哦，根识的精进呢、啊，心一就是什么福智之粮呢？就是什么福德智慧的之粮，都要透过什么精进呢、啊？所以这个我们在佛法概论，在成佛之道的三种功法章都有碰到这个嘛。精进就是八正道啊，精进可以通八支，对吗？精进通八支啊。但是如果要说精进来说的话，如果可以更会说到后面，就是我们对于定慧啊，就是正念正定啊，更需要精进， 这样可以理解吧？一样咯，金进通八字，甚至我们说金进啊，金进是什么？金进就是止恶向善的努力，对吗？如果单纯说止恶向善，那就是戒哦。止恶向善啊，就是戒啊，不是以身上让他以身的善啊，让他更增上，对吗？为身的善，为身的善，让他什么生啊？以身的恶就要怎样令断啊？为身的恶令不生啊，是吗？如果单独这个来讲，止恶向善，那就是戒啊。只是精进是加一个努力，就是止恶向善的努力嘛，是吧？所以在这里说到精进，就是福智之良。各位，这跟前面是没有矛盾的哦，没有矛盾。只是不同的面向在说他了哈，所以在精进度就福智之良。我们看偈颂，佛说精进度福智之良哈，然后心恶就是精进的心态了。那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无尽无限，就是无厌心如海，无厌心就无厌足啦。不满足，不会满足，要是如海了。而且怎样，力尽，力气已经用尽而不止。什么叫不止？就是向前的力量，向前的心不会停止的。虽然我们可能力尽了，会被挡住不向前，这个导师会做一个譬喻了，我们到了内容再说它。但是力尽而不止，就是不会停止它往前的那个力量的。所以精进的心态就是无尽无限的。然后对于精进心三，就是对治障难，就是对精进的障碍啊，我们要如何去对治它了。这个又分成两小科，仁义就总说恶障，总说恶障是哪两障呢？第一个就是不想进修，第二个就是不敢进修，就怯弱，不敢进修，有这两个，这是总说了。然后接下来仁恶就是特别详治，对治什么怯障啊，就是不敢进修的这一部分。对于那个详治却障的这一部分呢，又把它分成两小科。魁一是什么？三退因练心呢、啊，就是我们看那个总说恶障啊，不想进修，就是不想进修，就是那个第一句啦、啊。推延着事乐，推延着事乐就不想进修。那至于自亲心怯弱，那就不敢进修了，也就是怯嘛，不敢就是怯嘛，怯进修。那然后详治怯障，就是自亲心怯弱的这个详细说明它了。然后又把它分成两小科，就是三退因练心。因练心就是练心，就是练心勿退缺嘛，齁。啊，三退就是前面这个啦，齁。满果亦难行，久处于生死，资粮广无边。这不要因为这样就退了。不要因为这样就退，所以我们要练心，应该练心勿退缺了。不要看到这前面三个就退失了。 退失他。好，那接下来哈，就会魁二就是易行方便。如果这个可以练行是吗？但是哈，但是怯弱啊，怯弱哈就易行方便，对治怯障的。希望魁一的就是三退因练心，主要是练心啊。但是假设还不行的话，就有第二个易行方便，易行方便，借治那个怯障啊。那又分成什么子一跟子二，先总名怯弱下列子，本来希望是前面那个寄送了因练心对吗？但是如果说有真正怯弱的哈，怯弱下列者，希求易行道，希求易行道，那是怎样呢？佛说甚方便，摄护于初心呢？这是总名的哈。我中间有那个，虽然旨意是总名，但是寄送我把它分成中间有一道实线画起来，这就是表示什么？这个。不同的常人解释哦，这个之前说明过嘛齁、哦。是有怯弱下列者希求易行道，底下就常人解释。然后佛有甚方便摄护于初心，底下又有常人解释了齁、哦。好，先总名，然后子二就立即两门。立即两门，哪两门呢？就是弥陀净土还有药师净土。所以弥陀净土就是仪中殊胜者往生极乐土，就是西方极乐了，西方极乐世界。弥陀佛力，弥陀的佛力慈啊，不退于菩提。然后药师净土呢，就是不舍现法乐而向于菩提，药师大悲愿东方现净土，就这两门，就立即这两门呢、啊。这就在我们中国传统佛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两门嘛，是吗？你看呢、啊？我们一般呢、啊，你看药师净土啊，药师净土，我们一般你看哦，你看一般的寺院都用红色的，对吗？消灾。免难的，是不是？所以现身的，所以你看哦，所以不舍现法乐，对吗？这是药师净土。但是在弥陀净土的那一部分呢，你看哦，竖起来那个、哦、都是黄色的，对吗？嗯，重视来生的了，重视来生的。对往生嘛，来生的了。啊，药师呢，不舍现法乐。各位如果要详细看啊、哦，导师，然后那个《妙音集》啊，上篇不是有药师佛净土的讲记吗？在这一篇，导师对于这一篇哦，导师。是符合人间的了，十二大愿嘛、啊，弥陀是那个药师净土是药师佛啊，十二大愿呢、啊，会贴近我们人间的苦难转成乐的了，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净土有些不同。好，这个是新三对峙障难，对吗？障啊，新四呢，就是修集势力，修集势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修集势力，那是哪势力呢？圣解坚固力，有圣解力，还有坚固力，这有两力了。欢喜修习力，就是欢喜力、修习力。如果能修于势力，精进不为难呐、啊！所以啊，这个可以配合啊，前面那个的降治怯障的那个不是 有皈依的吗？三退因练心，对吗？练心勿退却。那练心啊，如果是配合修集势力，修集这个势力可以配合的。好，这个就会说到那个坚健度。我们科判就是寄送科判讲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讲义了。好，先说就是讲义了哈。心一就是福智之良，就是佛说坚健度，福智之良。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心二是什么？坚健心态，无尽无限，就是无厌心如海，就是无厌足的心如海啦，历尽而不止。你看到、哦、我们看寄那个寄送科判，那个一样哦，根是的坚健是吗？心一跟心二，心一跟心二看过来，那个寄送啊，寄送我中间有没有画实线？没有啊。这表示什么？心一心二的那个寄送都是同一个长行解释的，可以理解吗？啊，至于说我刚才说到那个心三的对峙障难的这一部分呢、啊，哈，那个降智却障的。魁二的异行方便的旨意的总名，总名这个啊也是四句对吗？但是这个总名这个、啊、中间呢、啊，那个前两句后两句，我有个实线把它隔开对吗？这就是前面那两句啊，马上就常常解释啊，后两句呢又有常常解释啊。但是哦，我们现在这里啊，那个心一跟心二啊。我为什么把那个中间没有那个寄送那个地方，我中间为什么没有把它画一个实线呢？所以我把它心一心二啊，是吗？为什么没有实线呢？因为你看啊，导师是同一个长行里面做解释，各位可以理解吗？我希望啊，就是在那个寄送科判哦，能够去表现出导师的著作的原貌啊，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也可以，哎，你去看嘛。我这样去科判哦，导师同一个长行解释啊，为什么我要用个同一个长行解释？我为什么又把它心一心二？为什么又把它分？你就看嘛，合不合理嘛？你要不要这样分呢、啊？这样可以理解吗？都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导师的原貌是怎样的。那至于详细内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想。